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将全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国际法庭审理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岛屿争议案，中国既不接受也不参与。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在抗日战争78周年纪念日举行示威活动。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7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中国和台湾同时纪念卢沟桥事变，拉开全面抗战序幕。78周年，两岸争夺纪念抗战胜利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渐趋激烈。我们有来自北京和台北的连线报道。日本政府抗议中国单方面在东中国海水域开采油气田，双方改善关系的进程陡生变数。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将为我们做深入报道。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美国东西海岸，美国各界举办多种活动庆祝他80岁寿辰。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关注我们的头条新闻。债务缠身的希腊及国际社会都瞩目星期二召开的欧盟峰会，会议很可能决定希腊银行本星期能否恢复营业。希腊的主要债权人之一欧洲中央银行星期一决定不提高向希腊银行提供紧急信贷的上限，使希腊受到更大的压力。如果没有外部帮助，预计希腊银行星期三就会用光全部现金。预计希腊七月晚些时候将无法按期偿还欧洲债权人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希腊要留在欧元区，希腊领导人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他说，时间很重要，我们认为希腊本星期必须提出建议，使我们能够处理目前的局势。他说，希腊选民星期天举行公投，多数人反对接受欧洲债权人提出的新的紧缩措施，以换取欧洲继续向希腊提供救助资金。欧洲国家自2010年以来向希腊提供了25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在救助问题条件上呢，多次与国际债权人发生冲突的希腊财政部长瓦鲁法克斯星期一辞职，这显然是一个安抚动作。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任命代表希腊与债权人谈判的查卡洛托斯为新的财政部长。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达不成协议，目前的危机将会迫使希腊退出19国欧元区，那样希腊将成为欧元区16年历史上第一个离开的国家。中国股市星期二继续星期三继续以往3周以来的下滑。与此同时呢，在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关键性会议前夕，亚洲市场其他地区大多数股市反弹。上海综合指数午盘下跌 3.2%， 与前一天的上涨相反。深圳综合指数下跌 5.6%， 这些损失对北京遏制股市暴跌的能力提出了新的疑问。中国股市已经蒸发了大约3万亿美元的市值。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一系列举措以安抚投资者，其中包括拿出数十亿美元入市并暂停首次公开募股。亚洲其他地区多数股市星期二回升，东京、悉尼、香港、台北和惠灵顿均有上涨。投资者正密切注视欧元区领导人星期二的紧急会议。债务缠身的希腊预计将在会上提出一个新建议，旨在确保一项国际救助协议。如果不能尽快达成一项交易，可能就意味着希腊发生更多债务违约，离开欧盟并停止使用欧元。海牙国际仲裁法院星期二开始审理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仲裁案，而中国星期二则重申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指责菲律宾单方面提出仲裁案，违背了与中国达成的共识，以及在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中的承诺。 在另一方面，几十名菲律宾民众星期二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外举行抗议。菲律宾2013年向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就中国的九段线主张申请仲裁。海牙法院的法官星期二首先就法庭本身对此案是否有司法管辖权进行了审理。今天是77卢沟桥事变78周年，北京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然而在谁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问题上呢，海峡两岸则有不同的表述。中国大陆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台湾总统马英九则表示8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的，这段历史真相不容扭曲和隐瞒。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从北京卢沟桥发来的报道。
1937年7月7号，日本军队就在我身后的卢沟桥上向宛平城发炮，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78年过去了，对于当年国民党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对于谁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仍存争议。
中国政府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展览揭幕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仪式并发表讲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他6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参观了这个名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展览。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今年9月3号举行天安门广场大阅兵，超规格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美国之音在77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前夕来到卢沟桥采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教授江良琴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说：
这一场战争我想应该是一个而且这个桥应该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件事件。那么这件应该说它在中国人在我想在整个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历史上，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日子呢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我想从这儿开始呢，应该说这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整个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桥呢也有它非常特殊的标志性的纪念意义。
目前中国军队已经集结在北京郊区，准备参加9月3号的盛大阅兵式。阅兵式上将展示中国制造的最新武器。虽然中国宣布已经邀请外国领导人和军队参加，除了俄罗斯军队参加之外，当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西方盟国至今仍然没有确定是否参加中国的阅兵式。南京大学教授江良琴对曾经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给日军毁灭性打击的美国军队未能参加中国抗战胜利大阅兵感到遗憾。
我想可能是有一点遗憾，这个大概不光只是历史问题，可能还有更多的是因为目前的国际政治的原因。
台湾前参谋长、行政院长郝柏村在77事变78周年前夕出版了一本新书《重返抗日战场》。在新书发布会上，他批评中共当局用内战心态造假抗战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高红在全国记协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把抗战分为2段，一段是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由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另一段则是进入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这8年当中，可以说前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是主要的，后期呢，随着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啊不断壮大，特别是在敌后开展了行之有效的这个斗争。
卢沟桥畔的宛平城楼上，斑斑点点的弹动悠在，在阳光下无声地述说一段78年前的往事。小鸟在当年的弹洞里做巢，繁衍生息，为这段曾经被铁与火淬炼过的城墙刻画出战争与和平的永恒主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卢沟桥报道。
今天是77卢沟桥事变78周年纪念日，北京方面呢有哪些纪念活动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78周年呢？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赴俄罗斯乌法去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理事会呢第十五次会议。那么习近平这次去参加乌法双峰会呢会有哪些看点呢？好，有关详情我们就来连线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东方，
徐鹏你好。
你好。那么据了解呢，位于北京丰台的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很早呢就在为七七事变这个活动呢做准备了。那么东方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在今天这个那里举行的这个纪念活动中，中方都有哪些活动和安排？东方。喂，东方，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习近平和六位常委啊，身穿这个白衬衫和西裤，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的纪念馆。那么这个纪念馆呢，是主要是纪念啊，这个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那么也在七卢沟桥事变七十八周年。
好的，现在呢看起来我们和北京的连线呢出现了一点问题，一会儿连线好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再回来。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说，中华民国是根据二战胜利后的三个国际文件收回对目前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这个主权的。那么马英九呢在台湾一个庆祝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研讨会上说，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就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降服文书等相关国际法文件收回了南中国海诸岛礁的主权，并派遣海军及内部人员主导进行测绘和立碑等工作。在另一方面呢，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无论就历史、地理以及国际法而言，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以及周遭的海域都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该四群岛及其海域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任何方式予以主张或者占据，中华民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台湾总统马英九7月7号出席了多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他强调中华民国对于二战胜利的贡献，并且首次表示自己呢是有日派。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请他来介绍马英九的讲话内容。杨明。
哎，你好徐波。
你好杨明。给我们介绍一下马英九总统，台湾总统马英九这一次呢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这个研讨会上都做了哪方面的这个论述和讲话？杨明。
马英九呢今天在这个圆山饭店的这个研讨会上呢，他特别提到了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呢，他提到了这个目前虽然台湾和日本的关系是处在最佳的状态，但是呢，这不影响台湾扩大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七十周年，因为历史的真相是不能够忘记的。马英九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深刻的相信，侵略的错误或可原谅，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
那么马英九总统呢，他还特别介绍了这个中华民国对日八年抗战是一个关系国家存亡、影响国际情势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他提到了这次战争呢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伤亡之重、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那么中华民国在抗战期间为国际社会、为二战最终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还引述了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对中华民国在二战中做出贡献的这个看法。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经表示，二战胜利的一个关键就是中国全力坚持对日作战，避免了日本与德国会师，将战场连成一线。这些都说明了中华民国对同盟国最终获得二战的胜利有它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此外呢，马英九总统呢还提到了那么虽然二战呢现在已经过去70年了，那么二战胜利已经过去70年，那么中华民族的很大
好的，对不起啊，我们今天和北京与台北的连线呢都发生了一些问题啊，过一会儿呢我们连线好的时候可能再把他们接回来。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再看香港。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呢在纪念抗日战争78周年纪念日举行了示威活动，抗议日本拒绝向战争受害者正式道歉，要求日本向战争受害者做出赔偿。不过抗议者说，中日两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政府和军事官和战争官呢与民众不见得都一致。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的报道。
香港保钓团体等民间组织和社团7月7号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前举行活动，纪念1937年7月7号中国抗日战争开始78周年以及二战结束70周年。日本称钓鱼岛为尖阁列岛，台湾则称之为钓鱼台列屿。保钓行动委员会顾问欧伯权说，
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日本政府70年来没有正式向那场中日战争的受害者诚挚道歉，因此我们今天抗议日本政府，要求他们正式向受害者道歉，并且进行战争赔偿。
参加抗议活动的包括了香港民主党、中日和平教育协会以及香港历史观察等团体的成员，有的抗议者脚踩日本国旗，有的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画像泼水，还有人焚烧带有当年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头像的日本国旗。不过香港保钓组织的欧伯权还同时表示，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希望彼此和平，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同样的行动，却在努力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环境是非常危险的。
另据西方的统计数字说，中国军事预算高达2000亿美元，主要用于购置各类军舰、攻击机和导弹。在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拥有了远海作战、夺取有争议领土的军力。美国之音 VOA 是新闻报道。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政府昨天宣称抗议中国2年前起在东中国海中日海上分界线附近开发新的油气田，并要求中国停止建设。这是中日政府今年3月恢复交流改善关系以来又发生的外交纠纷。另一方面政府的关系不会影响到中国人呢在日本购买日本的房地产的这个趋势，以至于呢有日本对中国人的投资存有戒心。好，我们下面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
你好。
你好戈兰。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日本会抗议呢？就是中国在日本也承认的这个中方海域内开发油气田，为什么日本要抗议？那么除了日本的抗议之外，日本还有什么新的对策吗？戈兰。
好的，因为日本是说这个 东中国海的中日海上分界线，海上是有分界线的，但是海底的结构呢是相通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那些油气油那个天然气的那个油气层呢是相通的。那么日本就说，中国在虽然是在中方的海域之内，就是钻开采这个天然气，但是事实上这个会吸走了日本的海域海底的这个天然气，所以日本呢要提出抗议。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日本在2004年的前后啊，就跟和中国有过很大的矛盾。那么在2005年左右，日本政府呢是已经就批准了日本的石油公司帝国石油呢，就是自己也去东中国海开采天然气和中国对抗。但是呢这个当时呢一个是因为自民党内部也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再加上中国有五艘军舰在这个天然气田的附近在那一直在巡逻，那么所以这个帝国石油本身呢也就不太想去开发。另外呢，当时我也采访了这个日本天然资源能源机构的这个专家，当时他们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这个东中国海的这个天然气呢，就是小口天然气，如果去开采的话，成本非常的贵，打一口井下去只能打一点气上来，所以是不合算的。那作为一个民间公司来说，它是要看能不能赚钱，不能赚钱它就不想做，那这也是一个原因。于是呢，中日之间就一直在吵架。那么到了2008年的时候，双方呢就中国也同意日本说这个开采这个气会可能会吸走的这么一个原理啊。
嗯。
那么所以呢，到了2008年的时候，双方呢就达成了一个合作开采其中两个，他们中方一共有八个，那么一共就其中两个呢中方同意开采。但是这个同意呢到了谈判的过程中间，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就因为中日在那个钓鱼岛，就是日本说尖阁诸岛的附近，因为撞船的时间影响了两国关系，那么这个合作开发的这个协议呢也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嗯，
是说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从3月份以来呢，中日双方呢恢复了一些官方，恢复了一些交流，恢复了一些交往。那么
是
人们认为呢，这个中日关系呢好像正在得到改善，至少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那么现在随着这个新的外交纠纷的出现，中日关系的改善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戈兰，
那个日本那个官房长官菅义伟呢，昨天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个日本向中国抗议的时候呢，他是拒绝公开日本政府收集到的这个具体的消息的具体的这个讯息的。当时他是说，如果公开了，第一会影响日本继续收集情报，第二呢会怕影响到中日的外交关系。那么从他这个话来看呢，我觉得日本政府呢至少在现在呢，他是还是考虑到这个中日正在改善关系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现在看起来不会想扩大这件事情的这个事态。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两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恶化呢，其实没有影响民间的往来啊，最近有报道说呢，就是中国人在日本的扫货狂购这个现象呢，也扩大到了房地产啊，房地也致使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呢都在攀升。那么戈兰，你身在日本，给我们说一下是不是这样？另外，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如果购买房地产，让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上升，日本民众有什么反应？戈兰，
十年前我的一个香港的朋友委托我在东京替他物色公寓，作为他来日本度假时候住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啊，原来中国人开始想买东京的房地产了。后来过了一两年以后吧，大概我就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有报道，一些专题的报道，说是台湾和香港的人在东京闹市的地铁站的附近买一些二手的公寓，拿来出租作为一种投资来用。因为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东京的那个房地产的价格比台湾和香港都便宜的太多，他们认为有价值。再过了几年以后，就传出了中国大陆的人在日本买土地，主要是在北海道这样的地方。那么很多是存在买森林，特别是有水源的这样的一个森林。那么到了近年，就是 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现在中国很多有钱人在日本是狂购，日本人叫做爆买，爆炸性的买啊，东京的这些高级的公寓，引起了这些几亿的两亿到七亿之间的公寓一下子就卖光了。那么日本人呢，就是当然房地产的产业的人当然是很欢迎，经济也很欢迎，可是一般的日本人不太愿意，就是外国人来扰乱了日本的这种房地产的价格。当然有些比如说已经有了房地产的人，他自己本身比较无所谓，可是如果说同样都是外国人来讲，他们比较不太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印象里面中国的有钱人好像那个钱来的不是很干净，这就好像有贪官污吏比较多，所以他们的印象不是很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太愿意，一般日本人不太愿意跟中国人住在一个地区，认为说中国人比如说丢垃圾啊什么的比较不守规矩，所以但是作为一个出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物产来说，日本人一般的日本人是觉得会有点担心这种情况呢会引起你的就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那么日本政府呢曾经在就是2012年的时候曾经闹得很大，就是好几个县呢都已经开始就是管制中国人购买这个带水源的森林，认为这会影响到日本的安全保障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日本政府的管制是有的，而且很多的县呢都已经跟上去了。
好的，
所以现在呢买森林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受到限制。
好，
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年7月6号呢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岁生日。昨天美国国务卿克里对达赖喇嘛生日呢表达了祝贺。北美地区的藏人团体也举行了多种形式的活动为他庆生。达赖喇嘛将访问美国东部地区，届时呢还会有更多的庆祝活动。好，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方冰，
哎，徐波你好。
东部的这个庆祝达赖喇嘛生日这个活动都有哪些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在那个藏人社区啊，这个在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呢，有30多个城市的这个西藏人社区，举行各种形式的这个为达赖喇嘛的庆生活动。那么，其中纽约新泽西的这个藏人社区呢，会在7月10号和11号。两个晚上为达赖喇嘛80岁生日呢举行庆生活动。除此之外呢，一项比较重要的庆生活动呢是在7月9号和10号在纽约的这个贾维兹中心举行2天的活动，是由北美藏人协会来举办的。那么届时呢，达赖喇嘛会前来纽约参加这一活动。据这个组织者估计啊，到会的人将会达到14000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于居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藏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来自蒙古、俄罗斯、不丹、尼泊尔和印度的藏人呢，也会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藏人协会呢还在学校举办这个西藏传统文化的比赛，以及邀请藏人呢用这个50个词写出对达赖喇嘛的这种感想。优胜的作品呢还会把它呈送给这个达赖喇嘛，表达藏人呢对他的感激之情。
好的，
徐波，
看来这个规模不小。那么达赖喇嘛预计呢将参加2天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么达赖喇嘛这个参加这庆祝活动都有哪些内容呢？给我们透露一下，方冰。
好的，那么第一天的安排呢主要是达赖喇嘛这个佛教的这个讲道，主要是讲授这个经文。
嗯，
那么第二天也就是7月10号这一天的上午呢会举行一个佛教的庆生仪式。这个呢这个在佛教方面他们有一种完整的这种仪式呢来祝福达赖喇嘛长寿。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的政界、宗教界的一些领袖，会包括像纽约市长白思豪、纽约市政府的官员和来自华盛顿国会山的那个美国国会议员，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南希·波罗西就会前来，那么来与会发表呢这个祝贺达赖喇嘛生日的祝词。之后呢还会这个藏人、蒙古人社区的一些人士呢还会表演一些歌舞呢，为这个达赖喇嘛庆生。到时候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报道这些活动。
好的，那么昨天在达赖喇嘛生日的当天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表示了祝贺。另外我们也知道美国西部的一些藏人团体还有宗教团体呢，也举办了各种活动来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东部的这个计划。那么方兵，为什么今年达赖喇嘛庆生的这个活动似乎比以往呢要高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方兵。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达赖喇嘛从他这个流亡海外以后，他一直在世界各地旅行，可以说他所到之处总是受到藏人社会的高调欢迎。如果我们用高调这个词的话，除了那些在北京的压力下不得不允许他前往的那些国家。那么假如说美国今年有什么特别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这儿的这个藏人社会的规模比较大。我刚才说了，在美国加拿大有30多个城市有藏人社会，那么而且美国的主流社会也有很多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和粉丝，比如这个好莱坞的影星们，你刚才也提到。我觉得这不仅因为他代表了这个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而且也因为他个人的这种道义形象，他的那种表现出来的智慧、慈悲和幽默的这种吸引力。再者呢，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国际社会呢一直把他视为和平非暴力运动的象征，尤其在晚年在处理西藏问题的时候，他坚持走中间道路。因此呢，在他80岁高龄生日之际，我觉得得到如此普遍的欢迎，是对他的这种不可替代性的承认，也是对他不断的受到北京打压的一种声援吧。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兵的连线。播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n't deliver wise? That's not my job.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第二个小时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肖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
好，谢谢许波。今天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谈的是这个中国的刑法第九修正案的这个草案里边包含的有一条，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闹停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呢，这个条款涉及到这个律师在法庭上给这个被控告人的这样一个辩护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给他们辩护而被指责是在闹停， 因为这个刑法修正草案里边讲这个闹庭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律师如果要闹庭的话，可能会被关起来，关三年的这个时间。这个去年大概在十一月的时候呢，这个草案呢送交征询意见的时候，因为这个条款已经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有大概有500多个这个律师呢，很多都是维权律师啊，就因此而这个签名签署上书。那么前几天，也就是大概上星期四的时候，传出来说他们在人大在审议这个草案的时候呢，就把这一条给搁置了。我们就今天来谈一下，是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针对律师的这样一个条款可能会被搁置呢，还是它的前景怎么样？
好，这是一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
另外一个话题是跟这个希腊和中国的经济有关系的。希腊这个经济，我们看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么希腊到底？希腊经济希腊现在的欠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那么和中国的这个现在面临这个股市方面这个危机，还有这个经济这个增长乏力这方面这个情况呢，有没有什么可比性？
好的，
我们今天请专家来谈一下这件事情。
好，两个话题，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好，感谢肖行的介绍。我们也希望观众和朋友们呢，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V 是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踊跃的来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 VOA 卫视。假如伊朗与六个大国呢能够在维也纳达成核协议，那么常年监督伊朗的核活动，以确保德黑兰呢不再制造核武器，这将是一项高度技术性的工作。同样复杂的呢是如何解除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有关国家就核协议带来的重大挑战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核协议实质上是一种交易，伊朗用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换取国际社会解除经济制裁，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不可能有比核检查与经济制裁更复杂的问题了。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所有有关各方将在一片未知的水域中摸索。
这个协议的独特之处在于，核查工作将远远超出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往的任何行动，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监督已经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了。
库克补充说，检查工作的重点将是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和设备的供应链，他们的工作还可能包括根据从其他国家情报部门获得的情报，检查被怀疑进行核活动的地方。但库克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是有局限性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常遭批评的一点就是提前通知对方，使对方能够把一些东西藏起来。
其他专家对核监督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也认为解除制裁会是个复杂过程。
这些都是需要在这个层面解决的技术问题。另外就是如何解除制裁。当然，伊朗希望立刻解除制裁，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主要问题。
巴亚特补充说，解除制裁涉及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采取法律和政治行动。巴亚特指出，核检查与解除制裁的时机有可能是推动核协议的最大障碍，因为双方互不信任。美国之音记者穆多克维也纳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罕见地前往五角大楼，同国家安全顾问们讨论如何改进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好，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防部记者巴布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同安全团队官员见面之后，誓言加紧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特别是在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他说，美国现在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的石油储备及其领导层。
我明确地告诉我的团队，我们要更加努力地训练和装备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
卡图利斯等分析人士对美国在叙利亚的影响提出批评。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叙利亚是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战略中的最薄弱的环节。
的确，叙利亚境内有很多活动，但有助于实现我们在那里的目标，或者至少实现我们分阶段政策目标的活动却非常非常少。
奥巴马访问五角大楼之际，盟国连续几天空袭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目标，炸毁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所谓首都拉卡的运输线上一座重要桥梁。奥巴马指出，盟军的5000多次空袭以及当地武装部队的行动，成功地逼退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收复了摩苏尔水坝、新加尔山、吉尔库克、埃尔比勒、提克里特等地区的一些失地，甚至阻断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供给线。
这说明伊斯兰国的战略弱点的确存在。
但奥巴马总统警告说，如果不通过政治和经济努力去填补打败伊斯兰国后出现的真空，仅靠军事力量，无论有多少军事力量，都不能最后战胜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参议院星期一投票决定取下州首府一些地方悬挂了几十年的邦联旗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州议会两党议员在查尔斯顿一家非裔教堂上个月发生开枪杀人事件之后提出了降旗提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参议院以37票对3票的表决通过。赞成降旗的人士说，邦联旗帜代表内战中将奴隶制继续合法化的一方，也不断让人想起白人至上的观念。
These wounds we've been dealing with for 200 years plus.
这些伤口已经困扰了我们200多年，我们一直在慢慢地撕下创可贴，这对我们没有好处。取下联邦旗帜是减少分裂文化的一小步，这不是历史、遗产和仇恨问题，而是如何愈合许多年前的伤口。最重要的是，它事关现在和未来。
查尔斯顿教堂枪杀案发生后，人们看到凶嫌兰达·鲁夫手持邦联旗帜在奴隶庄园遗址等不同场景拍摄的照片。一些人因此要求南卡州议会前停止悬挂邦联旗帜。反对者认为，邦联旗帜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无关，这是南方的历史、骄傲和家庭遗产。
And removing this flag from out front.
停止悬挂邦联旗帜丝毫不会改变这个国家，而是对在内战中为保卫这个州而阵亡的20000多黑人和白人的不尊重。
邦联旗帜从1962年到2000年悬挂在南卡州众议院楼前，后来被移至内战纪念碑。反对悬挂邦联旗帜的人说，当初在州议会悬挂邦联旗帜是为了反对种族融合。南卡州参议院星期二将最后通过有关提案，然后交由州众议院审议。查尔斯顿枪杀案也促使其他州审议本州的邦联象征，这包括议会建筑内的塑像、特别的汽车牌照和以邦联军将领和政治领袖名字命名的学校和道路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主持了露天弥撒，这是他出访南美三国的第二天。之前教宗方济各星期在厄瓜多尔西南部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主持了露天弥撒，他赞美家庭并为家庭祈祷。教宗还访问了基多的天主教堂，数千人冒雨聆听了他的讲话。厄瓜多尔最近几周发生反政府示威，抗议科雷亚要求提高遗产税。教宗星期三启程前往玻利维亚，星期五将前往巴拉圭。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在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说，法国不会向中国出口尖端武器。此前一些人猜测法国可能会向中国转售2艘先进的2栖攻击舰。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7月6号星期一到五角大楼访问，并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起出席记者会。卡特说，美国和法国是坚实的盟友， 这也表现在两国紧密的防务合作关系中。
这是我们两国防务关系在很长时间里最好的时期，也许是史上最好的时期。
此前媒体广泛报道，法国可能正考虑向中国转卖两艘原本要销往俄罗斯但因乌克兰危机而冻结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当时法国海军派 L9015 号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参与跟中国海军在东中国海上的军事演习，被认为是法国的一次展销活动。西北风级攻击舰是法国海军最先进的两栖作战平台，可运载十多架攻击直升机、几十辆战车和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据信五角大楼当时十分关注法国可能对中国的军售。不过在联合记者会结束后，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在跟媒体会面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法国不会向中国出售任何尖端武器。
目前的禁令禁止向中国出售任何武器，我们尊重这一禁令。
五角大楼目前显然不担心法国会向中国转售这两艘攻击舰。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议题既没有被列入两国国防部长的会程，也没有在当天的会谈中被谈及。1989年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六四学生民主运动之后，欧盟宣布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令，但后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曾试图解除这项禁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泰国，一场严重的干旱影响了泰国重要的作物水稻的生长季节，农民们指责政府没有能够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这一关键出口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发自泰国清迈的报道。
在清迈的水稻田里，稻农们变得越来越绝望，他们苦盼着雨季的到来。为了储水，政府减少了水库供水，使得灌溉水渠充满了淤泥。对于像阿南特、塞昌旁这样的农民来说，早就应该有一个更长久的解决方案了。
我们需要建一个大坝或者水库来储水，这样我们在等雨水到来之前就能种稻谷，在雨季到来之前存一个月左右的水。
有些农民开始采掘地下水，这给土地含水层造成了威胁。去年政府部门警告说今年可能会有旱情，但是很多农民毫无准备。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应该帮助泰国农民学习新技术，好应对这种缺水的情况。
农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应对干旱，他们告诉我，政府应该送他们去有类似情况的国家学习水稻种植，学习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目前泰国预计晚季稻的产量下降43%，降至15年来的最低点。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干旱加重了他们的绝望。执政的军政府已经取消了一项具有争议性的大米收购计划，这项计划花费政府数十亿美元。不过官员们声称目前的危机是工作重点，并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供水配给。
我们不得不要求农民们放慢种植，我们已经要求他们推迟了种植，防止他们争抢水源。
作为世界最大的水稻生产国，许多人都希望今年的失望不会变成常态。美国之音桑福德，泰国清迈报道。
2012年，苏丹电影制作人哈久库卡开始制作一部纪录片，讲述苏丹青尼罗省和努巴山区的内战难民们的故事。他们发现呢，连自己都感到惊奇，因为音乐帮助拯救那些遭到本国政府空袭的人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韦福的报道。
电影制作人哈久库卡花费了2年时间在苏丹内战地区制作纪录片《安东诺夫飞机的节拍》，讲述他流离失所的同胞们的故事。电影的名字暗指带了两种节拍，其中一种是难民们在帐篷里创作的音乐节拍，
那是非常美妙创新的音乐，它可以治愈伤痛，因为难民们聚集在一起跳舞演奏他们的音乐，音乐使他们凝聚成社区，治愈他们的创伤。
库卡说，演奏者们总是在根据他们的经历创造新的音乐，他们用盘子、摩托车制动带等物品做成的乐器演奏。
当你逃命的时候，你不会想着我要带一件乐器，而是想着我得把孩子带上，所以他们设计了这些乐器还是同样的乐器，只不过原材料是他们在营地里找到的东西。
电影名字里的另一种节拍是死亡的节拍，原苏联生产的老旧的安东诺夫飞机在南青尼罗省和努巴山区投射流线弹，营地周围年轻的演奏者们彻夜不眠演奏音乐，留意着飞机的轰鸣声。
很多不同的乐队一直演奏到天亮，一旦他们听到炸弹的声响，他们就会叫醒所有人。
库卡还说，苏丹内战的根源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阿拉伯伊斯兰的民族认同，不顾国内的57个少数民族和150种不同的语言。
苏丹成了这么一个极端案例，让许多人被边缘化，他们的阿拉伯化只能推行到一定程度，到了顶就无法再进一步了。解决方案并不简单，所以我们需要谈判讨论，不过解决方案应该是建立一个能包容57个民族的苏丹，让人人都是苏丹的一部分。
他还说，如果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以战犯罪名被逮捕，这场针对苏丹南部平民的战争就会结束。南部人口以深肤色为主，不过在那之前，和平很难到来。安东诺夫飞机的节拍赢得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人民选择奖，将于8月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观点栏目中播出。美国之音韦佛，纽约报道。
美国中西部伊利诺州的范斯沃斯住宅是美国最有标志性的居所之一，每年呢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到这里来参观。这所住宅呢坐落在一条河流附近，这条河也启发了住宅的设计。不过到了今天，临河而居的位置呢却对这座全国历史性地标的存亡构成了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从伊利诺州发来的报道。
这是地地道道的玻璃屋，坐落在伊利诺伊乡村地区普莱诺的狐狸河畔。对伊迪斯·范斯沃斯医生来说，这座玻璃屋是他的度假地。
范斯沃医生生前在芝加哥市行医，是肾病专家。他希望有个地方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解决职业压力，放松一下。
全国文物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莫里斯·帕里什说，1945年，范斯沃斯聘请著名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构思设计方案，这项设计开启了一时新风。
这座住宅是现代主义建筑在美国和全世界大为风行。
范德罗知道宅基地位于红泛区，设计住宅时考虑到了这一点。
他把房屋升高，离地5英尺3英寸。根据他的研究，这比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洪水水位高出至少1英尺。就当时而言，
然而，即使在1950年代初施工期间，水位就超过了预期。从那以后，大水多次漫入住宅，造成了严重损坏。全国文物保护信托基金会如今管理这座住宅。帕里什说，他们正在考虑迁走房屋。
不幸的是，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
全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说，选项之一是什么也不做。对芝加哥建筑师德克·洛汉来说，范斯沃斯住宅不仅是开创新风的设计而已。凡德罗是他的外祖父，也鼓舞他投入建筑设计业。
假如他自己是客户，他会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设计这所房子。 洛汉赞同安装一个液压电梯，把房子升高到上涨的洪水之上，并把它保持在原地。
这所住宅就是为了这个地点设计的。如果我们有技术能力在原地保护它，为什么要挪走呢？
游客们将来会在什么地方体验凡德罗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杰作？全国文物保护信托基金会与非营利组织伊利诺伊地标合作，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做出最后决定。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普莱诺报道。
在食品杂货店的货架上，加工食品呢往往是最廉价的选择，但加工食品往往充满了钠、糖和饱和脂肪，很容易导致肥胖和慢性病。许多低收入家庭呢，常常购买这些食品，因为他们看上去比新鲜水果、蔬菜和全麦产品呢更便宜。烹饪士大是一个反饥饿组织，它通过一些免费项目帮助许多家庭在有限的预算下享用更健康的饮食。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加入了其中一个项目，叫做杂货店之旅，请看我们的报道。
食品采购是吃得又好又健康的第一步，但前提是你事先计划好自己的饮食，并决定采购清单。
这里的每一个食物主要类别组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这是营养教师林塞·西格斯给来到杂货店之旅的家庭主妇们上的第一课。
怎样才能只用10美元却买到不止一两天的食物，而且是供全家使用？
杂货店之旅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采购开始，学习如何比较商品单价，
这个一磅多少钱，
并发现最优惠价格。他们也学习食品的不同形态。冷冻水果和蔬菜也可以是不错的选择。西格斯解释了全麦食品的好处。
为什么我们喜欢全谷物食品？
仔细阅读食品标签也是重要的一课。
标签有时会说一件商品是杂粮或全谷物，但其实主要成分是白面粉，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将对他们的健康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这趟杂货店之旅真的让人们开始注意，转过外包装来仔细阅读三个 S， 看看食物成分。
我觉得它使我确信，我把注意力放在了林赛说的三个 S 上：糖、钠和饱和脂肪。
提亚泰勒现在购物时更加自信了。
我吃很多冷冻食品，所以我很高兴听到林赛讲到有关冷冻食品的营养价值。
我过去经常吃意大利面，因为它便宜，但是现在发现你没必要因为手头紧而总是吃它。我原来以为用很少的钱是不可能吃到健康食品的，
但是在学习了一些采购技巧之后，他和其他参与者终于知道，在食品店里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健康的食品并非异想天开。埃尔马斯利，马里兰州银泉市报道。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Daniel Su 提的话题，就是奶酪的种类 ParmesanParmesan 干酪。 I eat Parmesan cheese every day. I sprinkle grated Parmesan cheese on my salad every time I make one. It's delicious. 我每天都吃帕尔玛干酪，每次做沙拉我都会把帕尔玛干酪的碎屑撒在上面，太好吃了。 Mozzarella 马苏里拉奶酪。 I eat mozzarella cheese as a snack all the time. It's a very convenient high protein snack that gives me a lot of energy. 我经常把马苏里拉奶酪当零食吃，这是一种很方便的蛋白质来源，能给我很多能量。 Blue cheese 蓝奶酪。 A fancy cheese that I like to eat is blue cheese. It has a really strong flavor, so I sprinkle just a little bit on top of salads or other veggies. 我喜欢的比较精致的奶酪就是蓝奶酪，它的味道很重，所以我会碾碎一点点，撒在沙拉或者其他蔬菜上。好，请评论告诉我 ，which type of cheese is your favorite? Do you even like cheese?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寻。今天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有关近日的消息说呢，中国的全国人大将针对律师的有关的条款暂时的搁置，那么中国的立法机构此举意味着当局有意废除这个条款，还是他们的缓兵之计。另外一个话题呢，我们要谈一谈希腊破产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之间做相互的比较。首先呢，我们请平章为大家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平章，
好的，谢谢肖寻。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债务缠身的希腊及国际社会都瞩目星期二召开的欧盟峰会，会议很可能决定希腊银行本星期能否恢复营业。希腊的主要债权人之一欧洲中央银行星期一决定不提高向希腊银行提供紧急信贷的上限，这使希腊受到更大的压力。如果没有外部的帮助，预计希腊银行星期三就会用光全部的现金。预计希腊七月晚些时候将无法按期偿还欧洲债权人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联合记者会说，希腊要留在欧元区，希腊领导人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与债权人达成协议。他说，时间很重要，我们认为希腊本星期必须提出建议，使我们能够处理目前的局势。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达不成协议，目前的危机会将迫使希腊退出19国欧元区，那样希腊将会成为欧元区16年历史上第一个离开的国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星期二将会同国会议员讨论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略。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指出，这将是一场长期艰苦的战斗，除了军事实力，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努力。奥巴马总统将派遣顾问和训导员协助提高伊拉克部队的战斗力，然而成效有限。伊拉克军队未能在收复北部与西部主要城市的行动中取得广泛的进展。奥巴马总统一直拒绝派美国地面部队前往伊拉克。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的死磕律师本来就处境艰难，而当局通过立法对其约束，将会令这些律师在未来辩护的时候如履薄冰。中国刑法第九修正案自去年底公开咨询之后，其中有关扰乱法庭可获罪的条款的被指针对死磕律师以及人权律师，继而有500多名中国的维权律师联名发出抗议。近日有消息说，中国全国人大将针对律师的有关条款暂时搁置，那么中国立法机构此举意味着当局有意废除这个条款呢，还是它的缓兵之计？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以及来自中国的维权律师来做分析还有解读。那么参加节目嘉宾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位呢是来自广州的律师葛文秀，葛律师通过电话从广州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律师王宇，王律师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此外我们还邀请到时评人温云超，温先生呢从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感谢各位参加今天讨论，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参与讨论或者是提出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先请这个温云超先生，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动向。您呢在对媒体的这个跟踪还有对媒体的观察非常的这个及时和仔细，您是怎么样了解到这个情况的？给大家简单做一下介绍。
就是新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其中它有两个条款，就是修正案的第34、35，当然现在是35、36。就是其中里头规定了一些就是在法庭秩序方面的规定，就是一般的舆论包括像律师的群体认为这两个法律如果被修正通过的话，有可能会对现在的死磕律师还有人权律师的工作带来严重的妨碍和影响，也可能有更多的死磕律师会被这两条法律来治罪。我想详细具体的我们可以问一下葛律师和王律师。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葛律师，来自广州的律师葛文秀律师来谈一下，您当时听到就上星期呢听到这个人大审议这样一个相关的这个条款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没有通过，您当时怎么样想的？
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说是他虽然说是暂时搁置了，是吧？但是呢，我并不乐观，我并不认为呢，从此这个事情呢就不会再被这个人大审议了，因为从现在的整个的社会环境来看，尤其这个维权律师的生存状态来看。他的这个生态环境是相当恶劣的，而且是最近年来现在是越来越差。因此呢就虽然这次是搁置了，但是我对未来的前途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那么葛律师，等一下我们再详细问您其他的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问一下来自北京的王宇律师。王律师呢曾经呢代理过多起这个著名的维权案件，包括这个范木根案、还有曹顺利案、尹旭安案、伊利哈姆土合提案等等。那么王律师，最初的时候您呢主要是从事这个商务方面的这个法律辩护，因为一桩这个天津铁路公安这个报复事件呢，使得您改变了当初的这样一条路子，然后呢转而投身于维权。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样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转变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这样一个方向的？
因为是这样，通过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冤案，我就是看到就是中国这个体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冤案，它并不是说某一个法官他某。自己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决定，而是说这个体制它出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它这个在出现类似的这种冤案的情况下呢，它整个的这个体制呢，它不是说对这个错误进行纠正，它的纠错能力非常差，而是说如何去千方百计去。维护他这个错误，使这个错误不断的这个进行一错再错，不断的错下去，最后可能达到一个难以收拾的一个地步。那就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就是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话，如果还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只是做一些个案，然后或者只是进行一些商业上的一些争取，而对这个人权和法治的一个状况漠不关心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我这个律师就不能发挥一个应有的作用，所以在这个 我自己个人的冤案和后来接触的一些其他的这些更多的一些冤案这个综合的这个分析之后呢，就是我认为如果能够如果要在这个环境下发挥我作为法律人的一个作用的话，那我还是认为要关注这个中国的目前的一个法治人权状况。所以我就之后就基本上这两年来说没有其他案件，没有商业案件，基本上都是人权案件。
那么您转而处理人权案件呢之后呢，您在有没有遇到过在法庭上遇到过所谓的这一次去年年底这个人大交由这大家审议或者是这样提出意见这个草案里边提到的关于所谓闹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您当时看到这样一个条款出笼以后您本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那么我事实上就是在国内就是这个做这个律师，不只是人权律师，我想其他包括其他一些律师也经常能够发生就是醒酒修正案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法庭中可能是如果一旦和这个公安机关和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他们这个意见一旦不一致，这个法院他就会对你进行或者就叫维稳吧，然后如果是可能是一些做这个之前做一些商业案件的过程中呢，可能就会有所对这个公权力机关这个维稳就会怎么说，就是说比较听话吧，就是这样子说。那么如果作为一个人权律师，那我想那就要对这个法律问题进行一个严格的这个死磕也好，或者是追究也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你对公权力说不了，那就会受到一些打压或者是压制，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法庭下。所以说这个醒酒修正案出台之后啊，完全就是对这个从就是说把这个律师本身在法庭上他的这个辩护刑事辩护本身是有一个豁免权的，这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一个标准。但是醒酒修正案他的出台居然把这种就是完全抛弃了这种国际上公认的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豁免权，那要把他入刑。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本身之前我就多次经历过这种比如说在法庭上只是因为你的一个辩护就会被驱逐被打被关押，但是因为毕竟还没有这个还没有入刑，那通过其他就是说广大公众的一个声援可能还会可以说有惊无险吧。但是假如说一旦这个醒酒修正案它出台了之后，那可能对这个整个这个律师界，那我们之前的我们在私下里讨论就是说那这个中国就可以完全废除这个刑辩律师了。因为我刚才也说过不只是死磕律师或者人权律师，其他律师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是的，好。那王宇律师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方面这个情况。我们先再请教一下这个葛文秀律师。葛律师，您也是从事这个人权维权这方面这个法律辩护工作有很长的这个时间了。我看您在接受这个RFA 就是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如果通过的话，这个死磕律师和人权律师肯定就不会存在了。那么上个星期出台这个所谓的没有通过或者搁置这个事情，您觉得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之前你们有500多名律师联名签署呼吁上书起了作用呢，还是外部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环境在起作用？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复杂的。
嗯。
我认为当然和这个大陆的这个维权律师、民权律师、这些有相当有正义感的这个律师当中一个群体吧，和他们的这个反抗有关系，也和各地上国际上的一些组织的关注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一些压力。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嗯。好的，温云超先生，在接听这个听众观众来电之前，请一下温先生谈一下这个整个大背景这个情况。温先生，您在中国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媒体观察工作很多年的时间，您对中国的维权律师，也是比较了解的。那在之前的也替他们说了不少的话。那么您看呢？这一次人大修法加入这样一个条款，去年的时候加入这样一个条款本身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人大修法呢，其中还有条款实际上是针对这个媒体人的。也有这个入罪条款出来，这一次，总体来说，您谈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我个人认为，自从2008年以后，其实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工作的难度其实是越来越高。不管从细致的法律规定，包括像这次的刑法诉讼刑事诉讼法的这个修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第二稿比第一稿还严厉，就是第一稿中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作为前置的条款，在第二稿里头只是放在两个细则里体现，这都是就是说他当局整个对这个人权律师和死磕律师这个群体的一个加强的限制。我们知道像2009年包括唐迪田律师这些人是被吊销的律师执照，其实中间隔了几年当局并没有太多的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在最近两年当中很多律师也是饭碗不保。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在庆安事件当中像尤飞柱律师他们就直接被拘留，我想这种就是说超法律的规定的手段当局其实已经有点肆无忌惮。这个情况不仅在黑龙江有，在江西、在山东、在各个地方都有出现，我想这个是整个的维权律师整体的环境恶化的一个体现。基本上可以做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所有的人权律师辩护的权利在法庭上都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甚至很多时候连正常的程序上的发言都会被法官粗暴所打断，这是我们外面所观察到的一个事实。
好的，
这一遍诉讼案会暂时搁置，我想等待下一步绝对是更恶劣的一种状况，而不是有所放松。
好的，非常感谢温云超先生给我们做这一方面的背景的分析。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湖南的李先生打来的电话。李先生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请讲。
喂，是我吗？
是的，您讲。
我是湖南的，我是中国的律师，是非常为难的。因为他说不光是受政府，还受这个当地什么官员的要求。我对法律非常熟悉的人，我们当地有几个律师就是带在我的手下，他们跟你辩护以后我不领律师证的，我对法律非常，我是小有名气的人呢。
请讲，继续讲。
但是我是非常正直，因为他呢，他就是你一辩不赢的呢，他就不记录你的事情辩护了。所以中国的黑暗都没有办法，就是老百姓为什么这么愚昧呢，还要相信这个鬼政府呢？他就是，我跟你说，就是20年代20世纪末期，他骗老百姓买这个国家粮的户口啊，这个商品粮啊，花上20000多，结果一个屁，有商品粮吃吗？我要他们不要买，你在这个共产党是个骗子，你不要相信了。
好，李先生，谢谢您打来电话。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湖北的陈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了。湖北陈先生，请讲。
喂，
您好。
喂，
请讲。
喂。
喂，湖北陈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讲。
我是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中国了，说白了，法了就是对老百姓的，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我就说这么多吧。
嗯，好，好，谢谢陈先生。葛律师，我想请问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听到李先生还有这个陈先生分别是从湖南还有湖北打来电话，就谈到他们这个实际上草根底层人的这样生存的状况，实际上和你们这个作为这个为底层人草根进行辩护的此刻律师来讲，生存状况是一样的。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周围这个大环境给你们营造这样一个环境，让你们没有办法去替这些人说话，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呢，首先呢，就是和目前的社会这个体制是有绝大的关系。
嗯。
这样一种环境的造成，完全是这个体制造成的啊，是一种这个严重的这个制度不公、社会制度不公造成的。方才他们所说的那些问题，实际上我们都经历到啊，比如说方才的王宇律师，我们都曾经代理过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基层草根他们这个受到非法侵害的案件，那么在代理这类案件当中，可以说我们都遇到过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就说是那有的威胁呢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非常严，甚至就是直接来自官方的，我们都遇到过，这个环境确实是相当的恶劣。
嗯，好的，谢谢葛律师。那么温超先生，我想请您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这个同时呢，昨天呢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报告出来，讲到这个中国律师和受到这个酷刑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这样报告。我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图示啊，谈到了就是说中国律师可能面临的所谓这个酷刑呢，包括都哪些方面？其中呢就有暴打，还有电击，还有用这个灌食药物注射。甚至还有这个性暴力、禁止休息以及禁止进食，还有治疗、关紧闭，还有烟伤、烟熏烫伤，另外还有侮辱，还有威胁。我们知道现在呢，有一些律师呢，因为为维权被构陷，现在还被关押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被关押这个律师呢，维权律师还有不少。谈到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此前也经常接受我们这个采访的蒲志强律师，现在仍然还在被关押当中。其他很多律师现在也受到这样一个骚扰。您怎么样看这份报告？谈到这些内容？
我想这份报告里头提到的一些状况，毫无疑问真实的在中国发生。我想任何一个律师，只要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被关到拘留所、看守所或者监狱里头的时候，我想他跟其他的犯人受到的虐待、酷刑，应该是别无两样。其中我们可以从一些当事人的阐述当中，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其中一些情况。例如，我们知道的高志胜律师遭到残酷的殴打，包括像滕彪先生受到的几次包括活埋的待遇，包括长达数十天的反抗、不向休息这些待遇，我想这份报告体现出来的都是一个真实的状况。特别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当中，王宇律师，他本身在前不久就亲身遭遇了这种针对人身的这种不法对待，我想他更有体会，他就直接被法警扔出了法院。
好的，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就请问一下这个王宇律师。王宇律师，我们刚谈到这个中国律师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处境，您身临其境，而且呢也有这样的这个遭遇。我们刚才谈到了有很多这个律师在被关押的时候受到这个酷刑，您在被关押期间有没有受到过折磨？然后这些折磨会不会对您未来从事这样一个维权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或者阻挠你继续这样做？
是这样，我当时被关押过程中，也因为可能我可能是这个是女性的原因吧，然后我就是说被就是说疲劳审讯，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 比如说打呀，或者是一些更残忍的一些酷刑，没有遭受到。但是之后在这个做这个律师人权律师的过程中，代理一些案件的过程中，但是却遭到了多次的这个，比如说被非法就是法警非法拖出法庭，特别是前7月2号那天，非常严重、非常残暴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法庭之上辩护的过程中，然后就被这个法警不但拖出法庭，而且从3楼楼层一直拖到1楼，就是这种对我本人的这个包括身体和心理上的一些伤害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特别是尤其是我想可能作为一个女律师，可能她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可能是会更加严重。那这种情况下，我想不只是我，因为之前包括前一段时间6月18号那天，王全章律师，也是中国的另一位维权律师，那他也是在法庭之上，就是正在辩护的过程中，突然间就被拖出法庭，然后被暴打。所以，也就是说，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说，并不只是说在被关押在监狱里或者看守所中的这些，包括律师也好，或者是其他公民也好，他会有可能遭受到这个酷刑的这个折磨。那就是说，普通的公民或者即使是律师，在进行合法辩护的过程中，那尤其就是会有可能就是说受到这个公权力这种暴力的一些威胁。特别是不但说是这种暴力的威胁，那之前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在这个庆安发生那件事，就是有可能生命，一个普通公民就是生命有可能受到这个公权力这个威胁。那这种情况的话，我想我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这个中国生活的这个，不管是普通公民也好，还是说做法律工作的法律工作者也好，他们这个就是这种安全是无法保证的。
好的，苟文秀律师，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刚才这个王宇律师提到说，有这律师呢在法庭辩护的过程中呢会被拖出去打，打人的是谁？那么法律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说，如果这样子对待律师，会不会受到刑法的处置？
这方面呢，就是你是直接说针对，说是这个怎么样对待律师，这样粗暴的对待律师，会他受到他们怎么惩罚？这确实是没有。但是就是这种那个309条的修正案呢，却出现了这样一种规定。这个规定应当说确实是相当的荒唐。这本身不仅说是立法这方面非常低劣，这个技术非常差，而且呢就是说他这个立法的动机，是我认为是在理念上都是相当卑劣的。首先呢，他这种规定呢，直接就违背了律师法的规定。因为律师法呢是明确的要求律师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这是他的职责。那么呢，并且律师法规定呢，律师在法庭的言论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的之外，那他是不要受到追究的，是吧？这实际上就是对在大陆上对律师法对律师的规定一种相对的一种豁免权。那么你这个309条的这个条款的增加呢，这个修正呢，修正出来之后，律师法呢确实就报废了。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全律师是这全都不存在了，是吧？
是，
因为呢这里边呢，你这个搞这个这么一个规定，表面上似乎是要维护你这个法庭的权威，是吧？那么你前提上是你这个法庭必须要合法，是吧？法庭的权威来源于哪？法庭的权威呢，它是来源于作为法官他对法治的信仰，来源于对程序规则的恪守，来源于对公正的无私的精神，这是就我们所说的法官的品格。你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能够树立起法官的权威啊？那树立起法庭的权威啊，是吧？因此呢，你搞这样一些规定，你自己本身就不守法，
那么当律师提出反对意见，实际上是要求维护法律正确实施，那么你却对于这种要求提出要求的人，提出要求的律师马上采取这种措施，
嗯，
真的是像我们大陆上常讲那句话，他不看自己有没有问题，而是首先他要解决你提出问题的人，
嗯，
这就是非常荒唐之处，
嗯，
也是让很多的律师心情难以平复的地方。
是的，您最后呢，我想请您再讲几句话，然后等一下请这个王宇律师也再讲几句。我想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刑法修正案的这样一个前景，您刚才保持也不是特别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还有一丝这个乐观或者希望在里面的地方？
目前呢我看不到。
嗯，那这会不会影响到您继续的做维权律师、人权律师？
也不会，
也不会。好，
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因为包括有很多的这个维权律师的朋友，大家也都是在这样讲，这样想，能走到哪天算哪天。
好，谢谢葛律师。王律师您怎么想？
我也同葛律师的意见是一样的，就是对官方我不抱有任何乐观的希望，但是我要说一句什么呢，就是我认为希望在民间，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民间，不管是律师也好或者是公众，大家的一个抗争，也许能出现奇迹，因为这个事情的发展呢都是不确定的，从现在来看。那另外关于对于我的影响来说，我想不会有任何影响对于我这个从事这个人权律师这个工作。
嗯，
因为其实事实上虽然这个刑九修正案没有出台，但是之前一直以来，就是刚才我也说了，作为我们人权律师来说，人身安全一直无法保证。所以说我们也是大家的这个意见就是我们就直到这个工作到监狱里，或者是把这个律师职业证，因为有一个免检制度嘛，国内，或者是把这个律师证职业证可能会被吊销或者是取消，就是说相关这些这个日子吧，我们都会一直进行我们这个人权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王律师，还谢谢葛律师。最后呢，我想请这个温先生做一个结论性的分析之前，我们再来听一下江苏毛先生的电话。毛先生，请简短发言。毛先生您好。好，
是我吗？
是，请讲，请简短发言。
我乐了。
是
吧？我们这个
请讲
吗？
请讲，请讲。
中国大陆的这个法治啊很不健全。我认为这些维权律师啊，他的本意是好的。
请您关掉您的这个收音机，请您简短的尽快的发言，我们时间马上要到了，谢谢。
我觉得是吧，我们作为这个国家是吧，法治健全是最重要的。
好的，毛先生，实在对不起，因为您这个回答时间，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温先生，请您三两句话给我们做一个结论。您觉得这个法治健全的问题，您怎么样看？有前景如何？
刚才葛文秀律师和王宇律师的发言都太让我感动了。我想中国未来的法律环境只能会越来越恶劣，但是我们也看到维权律师是越来越多的涌现出来。我也坚信有这么多勇敢的人权律师的坚守，我想我们未来应该能够开创更多的空间。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有关中国刑法第九修正案可能令维权律师未来在办案如履薄冰的话题就谈到这里，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和广州的人权律师王宇律师，还有葛文秀律师，以及媒体人、食品人温云超先生。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谈一谈希腊破产和中国的危机，请锁定 VOA 卫视。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希腊人星期天的时候公投对债权国说了不，希腊以致欧盟前景因此而蒙上了更浓厚的阴影，而滑入增长乏力的阶段的中国呢，如今也面临一场危机，股市动荡令外界担忧其必要的经济改革是否会因此而脱轨。当然呢，中国并非希腊，中国的股市问题也和希腊和欧元区的这个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两场危机背后是否仍有值得圈点的共同之处，欧中两大经济体将面临的命运又有何异同。接下来呢，就请到时事大家谈呢，请这个时评人来进行分析。一同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有人在新泽西州通过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时评人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欢迎您继续参加我们讨论。此外呢，我们还请来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第一位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媒体人和时评人秦伟平先生，欢迎您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参加我们的讨论，也同时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或者是提出问题，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小夏，希腊问题现在是当今世界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希腊问题到底是什么？
希腊问题就是花钱太多还不起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今天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希腊问题是怎么来的。那么希腊现在的国民总产值啊，它的这个 GDP 中17%最大的一块呢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退休金。那么希腊本来是一个军政府嘛，1970年代、60年代，到1981年的时候，他们选上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那么这个社会主义政党呢，他就开始大规模的实行这个社会福利制度。而且希腊在这个同时间呢，人口在逐渐的下降，所以也就是说人越来越老，年轻人干活的越来越少。那么现在是每4个希腊的工作的人养3个养老金，持有者。那么他们这些养老金持有者呢，原来退休年龄很低，最早是55岁，现在只有61岁，大概是75%的人61岁都退休了。那么呢，这就造成了这个负担非常非常沉重，也造成了投资环境不好。所以现在希腊的产业非常单一，它也就是说它有这个非常好的旅游业。我们都知道，我在希腊玩过3个礼拜，那是非常美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个古老的文化历史。另外一个是它的船，就是海运业，海运业占世界航运业的16%。在这两项之外呢，希腊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所以2008年这个经济危机一产生，就世界金融危机产生之后呢，希腊马上就从国际那个金融市场贷款就变得代价比较高，这样一下他就还不起债。所以从2010年开始，我们看到连年希腊是 这个债务危机，还不起债。到现在呢，欧盟国家说好，我们可以帮你这个还债，这不是还债，可以借贷，低息借贷，但是呢你必须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削减退休金支出。可是呢希腊人的反应是马上就选上了一个左翼联盟，非常左翼的政府，然后呢一次公投把这个给否决掉了，现在该怎么解决不知道，弄不好希腊被赶出欧元区。
秦伟平先生，那我们看到这个希腊，其实希腊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它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总量呢，其实也就略高于哈萨克斯坦。那么希腊对于欧元区欧盟来说可能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个问题被放大到这样一个层面，您怎么样看？
就我个人观察呢，我觉得希腊债务危机引起欧盟这样一个经济恢复呢一个暗淡的前景，让世界投资者担心。但是呢就希腊危机来本身而言呢，它并不是说特别严重，只是一个债务危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次表现中，包括希腊国民，包括整个欧盟内部，它是比较团结，然后大家比较冷静的来坐在谈判桌上去谈，它并没有说朝着非常非常恶化的程度去发展。今天因为我们从希腊看中国嘛，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类似的问题，可能中国目前大家关注的是股市危机，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危机是各种地方债务危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我觉得比较类似的话，如果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爆发的话，可能比希腊要严重很多很多倍。
好的，
谢谢。
那温云超先生啊，请你谈一下。我想您在美国也看到了不少这个相关的报道，也提到这个希腊现在这个破产和中国的这样一个危机做比较，您怎么样看着像这两方面这个比较？
我想就是刚才龚小夏老师已经说了，希腊是欠钱太多，那中国的问题是印钱太多，印钱太多，当你不当去推高这些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的时候，当老百姓对这个政府信心不足，股市掉头向下的时候，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恶化的这个措施，那就导致了现在目前这种雪崩一发不可收拾的场面。我想在这一点上跟希腊的左翼领导人采取这种公投这种很无厘头的做法，我想可能类似。这种政府的应对失当毫无疑问它会加剧和放大的这种危机。如果我们具体到看中国这场危机的话，我想后果可能要远远比希腊要更惨。我想希腊最多他们就退出欧元，会不会退出欧盟不知道，可能对欧洲的整体经济会有一定影响，但它不是致命性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来讲，那个后果基本上这次危机后果可能是没有人能够承担，可能这个政权也没有人能够承担。
好的，我们先就还是谈一下这个希腊对欧元的影响，对欧盟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希腊其实从那个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只是占欧元区的2%，所以大家是就从经济这个比重上看并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希腊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由于政府乱花钱，大手笔花钱而造成这个债务危机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意大利往下，所有这一系列国家，这些经济体要比它大得多。那么希腊就是说它可以就是一个好榜样坏榜样，不是是不是能够通过政府紧缩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根本不能解决那个一发倒的台，这一发这个欧元给就是造成这个连串的危机。因为现在如果是他不能够解决这个债务危机的话，希腊就会被赶出欧元区。赶出欧元区之后，他只有一个办法，恢复自己的钞票。恢复完了之后怎么办呢？他就得印钞票，也就跟中国一样开印钞机。你一旦开了印钞机之后，那么这个钞票就必须是一定要大幅度贬值，那么这种滚雪球的效应就很难说了。
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左翼政府上台以后，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分析认为呢，他们实际上是把希腊人都给绑架了，然后呢想拿这个作为这个谈判的筹码去跟这个欧盟的富国欧元区的富国去进行讨价还价。也就是说你给我们这个紧缩条款太严苛了，你要把它改一改，您觉得有戏吗？
现在这个问题不是说欧元区的领导人愿不愿意，不是现在他最大的债主是德国，其实德国是欧洲的，都说德国是欧洲发动机，是它的引擎。那么德国选民为什么要做？默克尔总理 他是要面对德国选民的，他不是他自己可以说的算的，是不是？那么你看，欧就像希腊人说，我退休年龄61岁，我要往他提高一点，提到62岁、63岁。希腊人说不干，那德国人说我们已经提到67岁了，而且我们的退休金比例你们是80%，我们只有70%，我们凭什么要养你们？所以这个欧洲其他的领导人是要面对他们自己的选民的，这是民主国家里就大家都是很明白的一个事情。所以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发了话说，我们不会给更好的条件，就这样你们做不做吧。
嗯，好的，秦先生。那么中国的这个现在问题，股市你不想谈也不能不谈，现在大家都在谈这股市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有周末的时候强力救市出台周末之前的时候，甚至还有更有意思的，这个温云超先生在这个网上也爆料，这个爱国救市大家有人的呼吁，说的是大家都赔偿身家来救市当然看样子没有多少人愿意拿出自己身家往上铺那么这个归根结底呢，我们看了一下，是不是当初呢，中国当局呢，或者监管部门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信心，但是发现这个信心现在好像这能够操控的这样一个杠杆工具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都不起作用了，你接下来会怎么办？
如果说最近连续三周的中国股市大跌，是中国股市的一个大地震的话，我觉得从李克强总理从欧洲出访回来，然后召集金融那个高层开会，银行商会，然后包括券商也组织开会，然后推出了一个宏大的一个1.72万亿的暴力救市计划。如果说那是一个就是说股市大地震救灾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整个亿万股民呢全部在关注。因为这个消息是在周六推出来的，然后经过周末两天的消化，星期一，也就是7月6日，应该说市场呢是一个决战的时刻，是亿万股民呢刚才提到的是爱国救市护盘，还是说管不了那么多的，大难临头各自飞吧，然后赶紧抛吧。我相信不光是7月6日，包括7月7号这两天呢，股市表现也给大家一个答案。也就是说，我在最近一周写了三篇关于中国股市的文章，然后很奇怪，这三篇文章都在不光在海外传播的比较广，在中国内地也通过各种社交平台传播的非常广。我觉得大家会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们在讲中国共产党没有言论自由，每年十几万起的那个群体事件，可能很多中国老百姓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太好，但是呢也跟我无关，我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已经有上亿的股民，把自己很多身家都投入进去，然后跟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时候爱国呢，就不光是口头上的，是怎么样去爱的问题了，对不对？我觉得对习李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两天呢，那个股市的暴跌的结果呢，持续暴跌的结果也告诉习李政府呢，你虽然很强大，但并不是万能的，这样子。
是我们看那个媒体，就你讲到，我在这个在 Twitter 上看到有两个这个漫画很有意思，一个是图片，一个漫画。这个漫画呢是新华网登出来的，是一头黑熊在牛头顶上打转，这个挺有意思。说的是新华网什么时候也变得蛮幽默的哈，拿中国当下的危机在开玩笑。另外一个呢，就是拿了一张照片，就是李克强总理，他拿了一张纸在那边看，几位这个阁僚呢就在旁边就指点。底下配的文字说的是：李总理啊，您看您出访的这几天，等你的这个回来，你这个报表这个什么股市的账单成了这个样子的，都被这个几个杂毛搞成这个样子，这很有意思。这是在社交网站上流传的这样一个东西。温云超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社交网站上现在在股市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一点这个放松您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他们是管不过来了，因为针对中国这个股市的成因的探讨，包括后面危机的发展，我想几乎所有的民众都在关心，并且网上展现出来的民意也很奇怪。我曾经开玩笑说，中国民众假借自己的展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成功的让国家队成功套住了国家队。其实就是说，民众在高喊爱国主义救市的这些人，他 他是想创造机会让自己跑路呢，还是真的想入市买股票？我想，刚才邱伟平先生也说，现实已经给了答案。我想这个是一很有意思。当局其实他们真的是力有不逮，他真的是管不过来，那么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像官网也好，包括像微博也好，包括唱空创衰的、危言耸听的这种言论比比皆是。我想这也是当局。他其实没有办法像以往一样建立一个举国可控的有效的动员机制，所以他没有办法靠这种忽悠的政策让老百姓重新把钱投到股市里。这，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文先生，这个声音突然断掉，等一下我们再接入您，请您继续这个谈话。小夏，您
就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就是意识形态行为和个人利益行为，经常就是政府是经常估计不准的。那么还是说回希腊这个事情，你要希腊这个希腊全民大家一起投票支持政府猛开支去这个退休金啊什么各种福利政策，可是希腊人中的逃税率接近90%。那么这一次呢，很多你要看，就希腊人集体来说，大家一起公投61%，说我们绝不要这个紧缩政策。
是不是有这个民族情绪在里边？这个民族的尊严
不是这个问题。这你看中国，这也是说爱国指数，就是爱国股票，你猛爱国，你可以猛爱国。但是在爱国之余，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其实是在操纵他们的行为的。所以我们就在看到呢，很多时候这所谓这个爱国行为、集体行为。政府自己骗自己，集体也自己骗自己，到最后到了落实到个人行为的时候，因为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一个单位，落实到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个人还是以自己利益为转移的。
好的，我们听一下湖北刘先生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请讲。
是我吗？
是，请讲。
哎，我听见了啊。希腊这个事儿，他这个债务危机啊，我最近我也老看这个电视节目，我看你们有一点啊，也不敢说，是不是也不能说呀？
您讲，有什么不敢说不能说的？我们今天就说说。
他这个希腊，他国内这个事情啊，我那么看啊，有很大的一部分它是由多党制造成的，谁也不敢说削减这个福利，为了拉拢这个老百姓这个选票。一直造成这样，我看有这么一个可能。
好，刘先生提了很好的问题，小夏你来回答一下。
这确实有这个问题，这大概没不是没有不敢谈，所有人都在谈。所有人都在谈，尤其西方媒体谈的非常多。这不是个多党制的问题，这是在希腊这个就是欧盟这种这个国家里头，你们那么老百姓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让人民做选择，因为我们就说人民不做选择，选择是很坏的；人民做选择，选择不一定是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希腊这个情况下呢，人民是做了在我个人看来是相当不好的选择。但是你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一党制，我们的中国是一党制，我们的一党制做了很好的选择吗？也未必见得。所以这里头实际上，这作为我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来说，我说这里头呢，就作为政府一个有效的政府，你就必须考虑到就真正人是什么样的，而不是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好的。今天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谈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实际上这个强力救市以后呢，有这个投资者看到这个钱都跑到蓝筹股里去了。
对，
那这个小股民呢，这个小企业呢，实际上套不到钱。那您看一下这个事情呢，到底是归根结底，你这样走下去的话，将来可能还会闹出更大的问题啊。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就这次股市救市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基本上可以宣布，他这次救市失败的。失败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李克强这届政府呢，他想救可能没有能力去救，他推出了一个1.72万亿的这样一个计划。大家知道中国目前的实体经济是非常糟糕的，经济不好，那个税收收入就会下降，然后财政收入下降，然后支出又那么多，包括他推出的一带一路啊这样的一个宏伟的战略都需要资金，他突然需要用这么大一笔资金来救市的话，他资金哪里来？如果去印刷，那又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呢，这是他比较忌讳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次救市可能是李克强呢给亿万股民开了一个空头支票，给贩卖虚假希望，然后市场呢 也会感觉到绝望，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的两周可能是会更惨。如果李克强不痛下决心，扯东墙补西墙来把这个股市拼命拉上去，只拉自己的蓝筹股，就像股民绩效一样，只救自己的亲儿子，那这么多老百姓都不顾，大家就不管死活，这样子，就是这种恐慌情绪会在急速的蔓延，会更严重。
好的，
全是后娘养的。
温先生，这个线路有接通，温先生，我请谈一下，那么希腊搞了一个公投，希腊人说不，那么中国如果当局现在要搞一个公投，让全民如果有的话，啊，找个什么话题比较好？
其实在我看来，7月6号的股市和7月7号的股市，其实是中国的股民对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举行了一次公投，公投的结果就是说 no。那毫无疑问，中国的信心，中国对股市振兴的信心是来自他出台的一系列所谓的利好政策，他希望民众能够相信，他们希望能取得民众的信任。但实际上政府并没有拿出多少钱，他号称1.7万亿，实际上按市场估计的话，可能真正拿出来可能也就1000多2000亿，只有每天成交额的10%几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民众彻底不相信这个政府的这些救市措施的时候，他这些救市政策基本上没有一个能够发挥作用，这并且会带来一些更深远的影响，民众不再相信这个政府，那他往后怎么办？我想这个才是这次危机有可能向各个领域蔓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在。当然现在这种蔓延的效果慢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好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谈论关于这一场股市危机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走势，用了很多的一个词，就是很多次的一个词就是 derail， 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的这样一个展，对中国经济改革可能会撞了墙了，脱了轨了。那么中国经济改革对于中国经济本身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这个我们也不用谈了，政府也都强调了，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你来的这么一招，接下来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不光是对中国经济本身，对于全球经济都会有影响。有人提出了警告，您怎么看？
我在这里看，这个是要从更高的、更大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改革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口号，摸着石头过河。本来这个摸着石头就是它有很多限制，你只有这么宽，只能这么走，在这个一党专制底下，你只能走这么多。那么摸着石头哪天摸着一脚踩到坑里去的话呢？那就没法说，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有可能是一脚踩到坑里去的一个情况。那么全世界现在是对全世界是一个特别大的威胁，为什么呢？中国经济因为这些年就是跟全球化以来跟国际经济绑得非常紧，那么中国这么跌的话呢，就是对全世界各国的那个经济都会有很多很多影响。不过我要话说回来呢，这比前几年影响还要稍微小一些，因为这两年吧，那个我觉得尤其是美国的经济，他们看着中国从劳动力上涨啊到中国的不稳定呢，美国已经逐渐把它的很多投资很多利益呢转移到分散到全球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应该影响会是很大，但是不至于说这个一下把西方国家击垮了，我想这也不至于。
好，我们似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请北京刘先生简短发言。刘先生，请您简短发言。啊，刘先生，那您怎么样看？我们大概可能还有大概半分钟的时间，请谈一下。
我觉得中国这次股市危机如果失控的话呢，马上会导致银行业为主的一个金融危机。然后金融危机可能会导致实体经济更加恶化，然后再会企业不行，就业失控，然后呢会导致社会危机，进而有可能会影响中国政局，导致一个严重的政治危机。那到最后中国整个系统呢有可能导致崩溃的话，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可能会造成一个难以估量的影响。我觉得包括美国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的观察人士，有责任感的人士，我觉得都应该持一个高度关注的状态。如果出现失控，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
好的，温先生还有半分钟时间，请您做一下总结。
我想刚才听伟平先生说的很对，就是说我想包括美国政府、欧洲政府在内的各个国家还有国际人士，一定要对这种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当中国出现大规模的萧条、严重的萧条和大规模的混乱的时候，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没有？我想对国内的观众提一个建议，就是说无论如何要变现换美元资产，储粮过冬， 在乡下找一个亲戚，想着怎么样度过这个萧条期。
好的，谢谢洪云超先生，谢谢这个秦伟平先生，还有龚晓夏博士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因为时间关系，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感谢三位，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的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同时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主持人黄耀毅将请嘉宾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公布最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中国是可能威胁，另外一个呢，今年是达赖喇嘛80大寿，那么西藏的前途又如何走？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